面的，欢迎大家回来，我们继续下面的，我们的路加福音的学习。那么前边呢，我们花了一点点的时间啊，来，分享关于这个少年观啊，这个来问耶稣关于永生的问题。这件事情呢，在整个的新约书信里边啊。基本上都是围绕着这个问题来展开的，对吧？因为神的心意就是要让世人因着信神的儿子而罪得赦免，生命重生，而得到永生。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所以这三卷福音书都从不同的角度记录了这同一件事情。那么这件事情呢，也是在耶稣将近行完他的路程的时候，遇到的这么一件事儿。那么这件事情呢，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律法这条路是行不通的，对吧？那么耶稣在这里强调的就是你要变卖这所有的周济穷人啊，这个分给穷人，这并不是一个进天国的条件，因为进天国如果是用行为能够进去的话，那耶稣就白白死了，是吧？而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此，耶稣说这个话，并不是对进天国之人的一个要求，而是对于想走律法主义道路的这个年轻人一个最后的一个否定，等于说，是吧？主耶稣知道他的问题啊，他这一点他就做不到，其他的就别提了，是吧？那么我们今天我们现在啊，彼得对这个问题说：“看呐，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是吧？那么彼得撇下所有跟随耶稣啊，那么耶稣就说了：没有今世不得百倍，来世不得永生的。那么彼得是因为呢，他撇下一些所有的跟随了耶稣，成为他做的事儿，而使他承受了永生吗？弟兄姊妹，不是的。彼得的撇下所有的跟随耶稣，那是他信的结果，而不是上天堂的条件。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了，对吧？所以主耶稣说，我实在说啊，你们为神的国，为了神的国，撇下这些东西，那么这个有一个前提，就是为神的国，对吧？那么也就是说，我们撇下这些东西，其实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啊，这个撇下并不等于说你不再拥有这些东西了。难道一个基督徒必须是单身和妻子离婚啊，必须不认自己的兄弟姊妹，也不再认自己的父母，也不再要自己的儿女了，这样才能得永生吗？弟兄姊妹，是不是？
不是。
啊，当然不是，是吧？那么这里说你为我撇下这，为了神的国啊，为了福音，为了什么东西撇下这一切，那到底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个撇下，是一个我们在内心里边对于
对
这
的。
件事情的身份的转变，也就是说，我们曾经是认为我们是一个世人，我们是拥有这一切的，是吧？但是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拥有权放下了，是吧？就是撇下了，然后我们是成为一个天国的子民。神重新把这些东西赐给我们， 那我们就成为一个管理这些事情的人。我们用一个神的子民的角度来身份方式来再拥有这一切，是一个身份的转变，而不是一个形式上的撇下。一个孤儿，或者说一个单身汉，他啥都没有，他也没房子，对吧？那么这个人就可以自动的上永得永生上天国吗？上天堂吗？
不可能，
当然不是，是吧？一个孤儿，他啥都没有，没孩子，没兄弟，没妈妈，没是吧？没妻子，是吧？他本身他就没有，他也没什么值得撇下的，那么他自然就得天得上天堂吗？当然不是的。
不是，
是吧？所以这里呢，就是说我们拥有这些东西的人，正常都会拥有这些东西，对吧？那么我们认为以前我们是他们当中的一员，我们拥有这一切，我们世界一样。但是现在我们信耶稣的时候，不，我们的身份发生了变化，我们不会因为这些问题，拦阻我们啊，使我们就不能得永生，啊，不去爱耶稣。所以这是一个向着救我去死，钉十字架啊！耶稣说：“你们若不死，就不能生，是吧？你们来跟从我的人，必须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难道说我们真的是要把耶稣把我们自己钉肉体钉在一个木头的十字架上去死掉吗？当然不是指这个意思，是吧？是我们受洗的时候归入耶稣基督的死，我们也没有在水里淹死啊，那我们还是起来了。”是吧？我们还是继续生活呀。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的身份发生了变化，是吧？我们看到彼得，他难道没有家吗？他后来不是圣经也说他带着他的妻子往来奔走吗？是吧？所以并不是说我们得永生的人把这一切东西真的从形式上啊都不要了，是吧？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指的我们身份的转变、态度的转变。那么，当这些东西来影响我们，或者拉住我们，就像这个少年官一样，他不肯放下，他忧忧愁愁走了，那就坏了，所以这些东西没有任何一样东西可以拦阻我们去，追求永生，追求与信跟随耶稣这件事情。对吧？那么没有，哎，有人问有问题，好，请问，吴姊妹，请说。
你
打
说，
开你的话筒。
我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这个今世不得百倍怎么理解啊？
好，这个。今世，换句话说，今世得百倍，没有不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了。这是从正面的说法，是吧？耶稣用的反说法就是没有不在今世不得百倍的。也就是说，从肯定的说法啊，就是否定等于肯定了，对吧？就是一定会在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的，对吧？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活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我们来跟随耶稣的时候，神给我们的丰富。啊，神给我们的丰富，远远超过我们曾经在这世上所拥有的那种的丰富。这些话呢，用人的语言很难把它，能够就像耶稣说啊，你们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要舍己，对吧？凡要得到生命的，必丧掉生命；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对吧？那么这个呢，给人感觉，到底我们是得生命啊，还是丧生命啊？啊，这只能说，人的语言有限啊，所以呢，我们又知道主耶稣说，你得的生命和丧的生命，它指的不是同样的一个生命，是吧？那么在这个，我看看啊，以赛亚书第五十四章，啊，以赛亚书第五十四章，我们来看一下哈，说了这么一句话，很有意思啊。 以赛亚书第54章一开头啊，就说：“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未曾经过产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下边说：“因为没有丈夫的要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怎么解释这句话？怎么解释这句话？怎么叫做不经过产难要歌唱，不生养的要欢呼？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所以有些人就解释，圣经鼓励人淫乱，对吧？就是不结婚就生孩子。是吧？是这个意思吗？啊，当然不是，是吧？那是指的什么？那是指的我们在属灵的生命里边，就像使徒保罗，对吧？他没有自己没有生孩子，但是他在主内的，像提摩太啊，像提多，都是说。你是我在耶稣基督里的真儿子，是吧？这是一种灵里边的生养关系。那么今世得百倍，其实，比方说啊，今天有很多世界上的人，比方说他们有家庭大家族吧，有10个兄弟姊妹，是吧？那么很有可能他们因着财产，因着各方面，反而不一定是。真的是手足相爱，还有可能是手足相残，啊，那么在君王的家里边更是这样，为了争夺王位，那就是我一个王多少个孩子啊，到了最后都互相残杀。可是我们这些在主里边的弟兄姊妹，我们没有，世界上可能那么多的儿女，但是我们在基督里彼此相爱，那比在地上有多少兄弟姊妹要多得多，要好得多。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表达了这个意思。
对
也
的，
就是说，
就是这个，
当我们进入到耶稣基督的丰盛的生命里边去，进入了他的爱里边去的时候，我们所得到的人生要比我们从前放下的、抛弃的那个属世的人生要丰富得多。
是的。
而且，我们在今世，我们是这样的。对吧？我们拥有了主内的新的大家庭，同时呢，我们结束这属肉体的生命的时候，我们还有永远的生命。
是的，
那就
这样
今
可以吗？
世，也就是说，今世得百倍，来世也能得永生。
是
对，
的，是这样，
啊，那么这个百倍呢，就是我们在
多
基
的，
督百倍，不
对，
是世上的百倍，怎么理解？
不是不对，不是说我们撇下一个父母，神给我们100个父母，不是这样的，而是我们放下世上的父母的那种旧的那种关系，我们进入到基督的关系里边去的时候。我们会有得到更丰富的，在基督的爱里边的这种兄弟姊妹的关系，而那个关系比过去的关系还要美好，还要稳定。
明白。
感谢主。好，
百倍也可以
关
说是
于。
有，就我说一句，就是有30倍的、60倍、有100倍，就你追求最高，就是你达到一个丰满的生命，这是主赐给我的。赐给我们的这个生命，其实，人都是贫穷的，不信的人都是贫穷的。为什么贫穷呢？因为保罗说呢，这个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我们成了贫穷，好像我们因他的贫穷成为富足。这个就是说，这个贫穷啊，主耶稣，是富足的，因为他在天上，这个。和圣父、圣子、圣灵同受尊贵、尊贵、赞美啊，荣耀哈、啊。就是说，你看耶稣曾经说过：“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 这个最后的大祭司的祷告哈，就上十字架之前，所以那是我们难以想象的哈。然后呢，他讲到了我们的贫穷，为我们成为贫穷，也就是说，人为什么贫穷啊？因为失去伊甸园了，人的所面对的就是死亡，死亡后有审判，进入到地狱中。说你这个世界你再富有，那都是虚假，你最终面临着永生永死的问题。他为我们成为了贫穷，就是说。一是他道成肉身啊，他这个狐狸有洞，飞鸟也有窝，人子没有枕头。他这个是外面的。另外，就为我们成为贫穷，就是他把他一切所有的丰盛都倒空了给我们，所以让我们成为富足。所以在我们因他的贫穷，我们成为富足了。所以我们感谢主，就是我们的追求啊，有30倍、60倍到100倍，就是最丰盛。所以我们靠着主过一个丰满的人生哈，我是这样看的哈。谢谢啊。
感谢主，我们的讨论啊，好，还有关于这一段经文，我们说这段经文的关键啊，就是律法主义的之下的旧人和因信称义的新人，这个之间的关系，是吧？我们理解主耶稣跟这个少年官的谈话。他并不是告诉这个少年官，你要这样做就可以得永生。其实主耶稣其实告诉他，你那条路，你无论怎么做，你都得不到永生，因为你已经得不到了。啊，过去你已经犯过罪了，所以你未来做得再好，你无法弥补你过去所犯的罪，是吧？其实主耶稣他并不是要告诉他，你在律法主义里边的时候，你这样做你能得到永生，不是的。其实主耶稣就在告诉他，你那条路是个死路，是走不通的，啊，正像，这个箴言书里边的重复了2次的那句话，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是死亡之路，是吧？所以主耶稣希望能够打醒他，啊，希望他能够明白，啊，因为他很认真啊，他很可爱啊，是吧？他很追求啊，对吧？他很努力啊，他确实挺可爱，他很成功啊，但是。如果他转不过这个弯儿来，他没办法。所以主耶稣告诉他：“你这样走吗？我告诉你，你努力的还不够，你还要这样继续走下去，直到他认为，其实这个少年官他忧忧愁愁的走，他正确的反应应该是什么？如果我们是这个少年官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反应呢？或者说，主耶稣希望这个人会有什么反应呢？
悔改，承
哎。
认自己做不到。
哎，首先，其实以色列人当年摩西颁布律法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应该有这个意识，就是说这个实际上是我们做不到的，对吧？可是以色列人他没产生这个意识，反而他们说：“凡你所吩咐的，我们都要去做，是吧？”所以这里边呢，是一个对自我能力的一个不自量力，是吧？所以这个人忧忧愁愁的走了，实际上他就说：“哇，主啊，这样才能得永生吗？那可能我们没有几个人有希望，我至少我自己是没希望了。那难道我们就没有永生了吗？”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他有这个承认的话，主耶稣就会告诉他因信称义的道理，是吧？那个时候他才能听进去。如果他还认为我能做到的时候，主耶稣告诉他因信称义的道理，他根本听不进去。是吧？所以，施洗的约翰所做的工作要预备合宜的百姓。什么样的百姓是合宜的百姓呢？就是在律法之下，知道自己根本无法做到律法要求的这些人，谦卑认罪的人。所以要施洗，就是他们要承认自己有罪，所以他们去需要洁净。这样的人才是。天国合一合用的百姓。好，有关这段经文，弟兄姊妹还有问题或者补充吗？那么，关于耶利哥的这个盲人啊，还有这个十九章一开始是这个耶利哥啊，这个 撒该的悔改啊，然后呢，就是接下来主耶稣讲到这个十锭银子的比喻啊，那么这三个呢，可以说是一个一气呵成的一个连贯的信息，我们就把它放到下一次哈。那么这一次我们就快快讲一下关于主耶稣带着12个门徒啊，对他们说：“看呐，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先知所写的一切事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了。”啊，就是他将要被交给外邦人啊，就是罗马人啊，他们要戏弄他。那么谁交给外邦人呢？就是犹太人的长老、祭司、文士、法利赛人啊，就是当时他们的宗教政治的领袖，要把耶稣交给外邦人啊。虽然当时的犹太人啊。其实他们说他们没有杀人的权柄，对吧？其实他们有的，对吧？当时打死这个第一个殉道者，斯提凡啊，被打死的时候，那他们也没有叫罗马人去打呀，来去杀呀，他们自己就把他拖着城外去打死了，对吧？其实这一切呢，都是要应验主的话啊。那么这一些犹太人啊。他们之所以不愿意亲自把耶稣杀害，其实他们要暗暗的把耶稣杀了是很容易的。其实呢，他们是想把耶稣交在外邦人的手中，借刀杀人，哦，觉得自己无罪，对吧？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儿，就是他用钉十字架的方式，他不单单是要把耶稣杀了，他还要羞辱他，还要羞辱他。所以，这个圣经主耶稣的预言啊，这些都要应验。那么这些话呢，就是，对于耶稣被交在罗马人的手中被杀，这就表明什么问题呢？就表明犹太人在耶稣被杀的这个事情上是无可推诿的责任，但是罗马人不信世界上的人。对于屠杀耶稣、杀害耶稣这件事情，也是一样的无可推诿的责任。所以，耶稣被钉十字架这件事情，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是无可推诿的这个在这里边的犯罪啊。所以，他要被犹太人交在外邦人的手里，其实是定了两方面人的罪，对吧？然后他们要戏弄他，凌辱他，吐唾沫在他的脸上，鞭打他，杀害他。那么我们在这里就是想了，耶稣犯了什么罪呀？那么明明的这个罗马人、外邦人的这一个地方官巡抚，代表君王的这个叫做什么呢？叫做钦差大臣啊，这一个本丢比拉多，他手中。掌握着政权、军权，是吧？他是一个君王的全权代表，他是个巡抚，是吧？他手中有权力，他明明知道耶稣无罪，可是他却任由他的手下如此之羞辱这个人，然后呢，把他处死。罗马的政府，罗马的法律是公正的吗？犹太人明明知道耶稣没有犯该死的罪，罗马的政府也认为他不该死，他们却借刀杀人。虽然他们没有亲手杀害耶稣，可是他们的声音得了胜。面对一个义人，世界的反应是这样的。弟兄姊妹，今天的世界有没有发生变化？今天的世界有没有发生变化？
有，
什么变化？我们今天的世界比当时的世界更公正了吗？
颠
弟兄。
倒是非。
我们今天的世界比当时的世界更黑暗、更堕落、 更叛逆。神为什么要借着以色列来审判全世界？以色列是，他有战争，但是为什么要打这场战争？这世界不会责备哈马斯，这世界只有无原则的、无条件的对以色列进行各种各样的刁难。如果可能，他们能消灭以色列的话，他们早把以色列消灭了。这个世界上有正义吗？没有，这个世界的正义都是有条件的，都是虚伪的。所以咱们中国人说一句话，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其实这个话的背后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正的正义，只是交易。这就是世界上的人，那个时候是这样。其实，本丢比拉多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凭的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其实是一个交易，就是他拿着一个人的命来换得犹太人，换得犹太人的平静，不要造反。这是一个交易，这里边没有正义，是吧？犹太人把耶稣出卖，是为了保住他的宗教利益，来牺牲这个人的生命，在他们的心里没有正义。自古以来，人就是这样，而现在的人更会伪装，是吧？打着正义的旗号，是吧？联合国去支持哈马斯，给他们所谓的人道援助，养了80年的巴勒斯坦人，他们有1万多员工在巴勒斯坦地区，在加沙地区。做所谓的人道援助，他们的学校在教导仇恨以色列的内容，他们不知道吗？哈马斯在挖地道，他们不知道吗？不断的在发生恐怖袭击，他们不知道吗？他们造了那么多的火箭弹，无差别的往以色列发射，那一些联合国的工作人员眼都瞎了吗？他们拿了那么多世界人民的钱去供养这些人，他们做了一些什么事儿？难道这些人都不知道吗？所以，世界有公义吗？弟兄姊妹，没有。加沙人的土地是以色列人给的，电力以色列人给，水以色列人给，是吧？工作以色列人给，可是呢，加沙人没有半分的感谢，只有对以色列绝对要消灭以色列的仇恨，这里边有任何公义可谈吗？没有，他们仇恨正义，所以世人恨我们，恨以色列。耶稣说了，在他们没有恨我们之前，已经先恨他了。所以那些加沙人，实际上他不是恨以色列，他是恨以色列的上帝。世界上人恨以色列，联合国指责以色列，其实他不是指责以色列，他是羞辱以色列的上帝。这背后的根源是一样的。当时这些门徒根本不懂耶稣说的这些事儿，这些事儿对当时来说是隐藏的。这也是神的心意，要只等到这些事情成就了以后，圣灵降临，他们明白了。换句话说，这些东西用属肉体的心思意念是很难理解的。耶稣只是把这个事儿说了，他们不理解，耶稣也不多解释。但直到圣灵降临的时候，他们明白了，他们不再害怕，他们勇敢，福音就传到了地极。今天我们看明以色列的很多事儿，包括上到联合国，下到一个普通支持哈马斯百姓这样的人，我们看明不是因为我们本质上多么了不起，而是因为有了神真理的光，有了圣灵的光照。 我们今天成了蒙恩的人。好，弟兄姊妹，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要停到这儿了。那么下次回来呢，我们从这个35节啊，然后我们接到19章，一直到耶稣进耶路撒冷为耶路撒冷哭泣。哪一位肢体有感动，为我们做一个结束和回应的祷告吗？
我来吧。
好，你弟兄请。
我们低头为今天的查经献上回应感恩的祷告。敬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救赎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唯有你是当配荣耀的主，今天我们在你仆人牧师的带领下，学习你的话语，接受你的智慧，用神的教诲，成为我们走正道的力量和属灵的智慧。今天的查经中使我们知道，路加作为一个保罗的使徒同工。他目睹了使徒的侍奉神的工作，我们把它放到现在末世来讲，主的子民也要维护神的旨意。目前世上无论制度、政治如何，反对以色列国的势力都是撒旦的作为，因此他知道神允许过地上万族万民都要借着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得救，所以撒旦要破坏人和神的关系的恢复，必使万族万民和以色列作对，才能达到他的阴谋计划。所以，我们相信主的儿女要十分的警惕。卫士的时候，属灵的征战越来越激烈，越来越隐藏。唯有好好的学习神的话语，做盾牌，顺服圣灵的帮助，做捍卫神旨意的一个好儿女。保罗已为我们做了榜样，约伯信主的信心，无论在圣经逆境下，对主的信心的态度，都是我们的表率。神在今天的经文中也教会我们，心性上不要迟疼，不要冷漠。又举例讲明，不要把眼和心思意念放在世上，积存财宝金钱上，这样的心思意念很难进入神的国，因为圣经上也讲过，你的心放在财宝上，爱主的心就冷漠了、迟钝了，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神又教导我们，单靠律法只能治罪，但不能得到永生。经文中早就讲过，没有人能不借助耶稣到他父那儿去。新约承诺主的恩典，因信称义才能进入天国。包括现在以色列国民虽然是神的选民，如果他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他也万进不了天国。在世上，教导我们撇下一切跟随主的，不但在现在的世上得到神的丰富的赏赐，死后也必得到神的永生。耶稣又预言，他要为人类担当罪而被受难，
并钉死在十字架上，用他的宝血来作为一次性永久的赎罪祭，并宣扬3日后他能复活。他战胜了掌死权的魔鬼撒旦，有了使我们能够复活的大能，也为我们因信称义的人有了永生的期盼和保障。今天的查经已经尾声，愿主的话我们永远记在心，荣耀和赞美归我们唯一的真神耶稣基督所有。祷告奉靠主耶稣荣耀的圣名，阿门。
阿门。
阿门。